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鬼娃子的前世自不用说了，就是一只魂妖，而且还是一只相当了不起的魂妖，已经进化成魂妖王，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要再次进化成变成另外一种和旱魃差不多近乎妖魔一般的东西。然而啊，这魂妖太倒霉了，在马上要变成和旱魃一个级别的恐怖存在时，遇到一位大天师，一位道行相当于我们发丘门九段杀气，就连阴帅见了都得跪下，能力近乎神通的绝代高手。魂妖但凡能成长成非常厉害的地步，基本上都沾染过人命的，被道门的大天师碰上能有他的好吗？结局可想而知了，这魂妖毫无悬念的被搞了。不过那位大天师宅心仁厚，倒并没有直接打他魂飞魄散，而是把他留在身边日夜教化。毕竟魂妖终究是和旱魃不一样的，旱魃这个东西是尸体起尸之后祸害人命，吸取日月精华变成的，逆乱阴阳，颠倒生死，根本就是天理不容的东西。而魂妖则是山野精怪，跟千眼太岁一样，就算是灵兽了，受天道庇护，虽然一样非常凶厉，但终究是两种概念东西。所以当时那位大天师就留了个善念，没有直接处理掉这只魂妖。就这样，这魂妖屁颠屁颠地跟在大天师身后，鞍前马后地奔波效力300余年。原以为等道门天师作画之后他就自由了，谁曾想那位大天师仔细观察过他，认定就算是300年的教化也没办法让魂妖收敛本性，他仍旧是凶残的。为了避免在自己作画之后魂妖祸害阳间，于是那位大天师决定带走他。没错，最后那位大天师还是把魂妖给整死了。修炼者死后阴魂不归阴曹地府管，而去了陌生的地方，但是魂妖却不行，到最后还是得回到阴间。因为他生前犯下杀戒，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最后全死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这一死肯定得被清算了，直接丢进黄泉水里泡了整整2000年，差点没直接挂掉。这好不容易盼出头了，等到转世为人的机会，谁知又摊上王月这么一个妈，在他还是胚胎的时候就俩米菲斯铜片把他给整死了。魂妖如何能不怒啊，尤其是在接触道门子孙符之后，更是怨气暴涨，记起了前世的一切。他给王月讲了自己的所有遭遇，说白了就是想告诉王月，如果不帮我达成心愿，最后必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而这魂妖的心愿呢，也是不小，想再一次恢复前世魂妖王的道行，不过他需要王月的帮助。王月听完这些之后，哪里还敢拒绝呀？就算为保住他的小命，也只能答应了。结果，就在他刚刚点头的瞬间，那鬼娃子一下就朝他扑了上来。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他被上身了。王远说那时候他只感觉自己头皮生疼，就像是有人拽他头发，硬生生撕着他头皮一般。他对镜子一看，一张大嘴已经在头皮上张开了，里面全是尖锐獠牙，然后那个鬼娃子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告诉他要不断地给这张嘴喂食东西，如此才能供养自己。只要供养不停，那王月就没事，可如果供养要是断了，那王月也就完蛋了。我听到这里，心中当时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女人除了她让人恶心的拜金思想之外，到底还有没有脑子呀？人家在黄泉水里泡了2000年才等到一个转世轮回的机会， 结果让他俩堕胎药给整没了。这种仇恨可是血海深仇啊，你他妈不用脑子想一想，别说这个憋着怨气的厉鬼了，就算换作是人能放过你吗？这傻娘们竟然还真就信了，被人家上了身，分明就是准备慢慢要你的命，吃死你滋养自己。可是这都看不出来，我真不知道他怎么长大的。说好的脑子呢？大概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就是他这种人吧。我冷冷看了王月一眼，如果你喂养他一段时间之后他不再知足了是吧，让你帮忙害人对不对？王月一愣，你怎么知道？我一看这女人神情就知道这次的事情恐怕和她脱不开关系，当下下意识攥紧拳头，费了很大劲儿，她终于压住爆发的冲动，坐在床边不禁冷笑了起来。这个很难猜吗？这厉鬼贪婪都赶上人了，给他一口素的他就想吃荤的，给他吃一口荤的他就想吃你，除非把他打死或者打怕，想靠妥协来解决那基本上是痴人说梦。王月看我不说话了也就不问，终于说到有关案情的东西。那鬼娃子上王月的身之后大概吃了将近一周时间左右，终于不再满足这种缓慢的道行恢复，这时候他又一次现身了，告诉王月他要弄十个活人来给他献祭。这可吓坏了王月，他叫一大学生，平时玩的是挺奔放的，但是涉及人命的事儿，他一时间也是六神无主，打心眼里不敢做呀。不过当那鬼娃子用冷冰冰的爪子捏住他脖子的时候，王月怂了也答应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嘛，当代人最具特色的一点了。拿什么理由骗着食人入套呢？那这鬼娃子出了主意，那就是白鬼灯。为什么要玩白鬼灯这个游戏呢？因为鬼娃子虽然觉醒潜意识的记忆，但是道行不行，还达不到制作阴人傀儡的地步，他必须找到身上阴气十分旺盛的人，才借那人一身精华来恢复了一下。可是人身上都有阳气护体，阳气不破，一鬼娃子那道行是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虚实的，也就没办法确定哪个人身上的精华比较适合他采集用来恢复道行。于是那鬼娃子思前想后，就弄出这么一个噱头，玩白鬼灯。第一，可以拿这种新奇的灵异游戏吸引活人参与。第二，在玩这个的时候，参与者会产生恐惧。人类如果恐惧的话，身上阳气下降就很厉害，身上的优缺点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是一石二鸟的好计策呀。王月听完之后也觉得可行，于是就找到好朋友李媛。李媛这女的胆子大，平时也够浪，属于闲得没事干就乐意找刺激的家伙。一听王月这么刺激的游戏，立马开始张罗起来。可惜啊，这灵异游戏还是比较吓人的，张罗来张罗去啊，几乎把关系全部都跑遍了，结果就找到九个人。鬼娃子说了最少也得十个人，于是王月为了自己这条命就着急了，开始打起了别的主意。这时候他恰好听说张可可缺钱，于是把脑子动在张可可的身上，从高富帅给的钱里拿出20000分给张可可，就这么把这个姑娘骗了起来。人凑够了，游戏也开始了，结果好死不死的，那鬼娃子那天晚上偏偏挑上张可可，因为那么多女生里只有张可可还是处子，身上阴气最是浓郁。接下来事情基本理顺了，那鬼娃子祸害完张可可之后几乎把张可可吸干了，终于恢复自己魂妖的本事，然后开始黏着几个玩游戏的女生索命做阴人傀儡。 结果十个阴人傀儡还没弄完，我就找上门，那魂妖被我打伤，然后魂妖思前想后之后，觉得我存在一天都是个危险，于是让王月给我玩了一个请君入瓮，把我骗到家里，让魂妖指挥阴人傀儡灭了我。也幸亏是有花木兰，要不然那天我还真的是玩完了。这个女人自己下贱也就算了，所作所为和谋杀有什么区别？我心中怒火终于有些压制不住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